每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共处。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再怕。火山型怒气累积随时爆发。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认识火山型性格倾向的主要成因和特点吗？当人类情绪像火山爆发时，其实我们依然有不少实际而可行的方式可以用上。甚至当遇上毫无事先预告的火山爆发时，我们也能够应付别人爆发出来的怒气，与那些火山型的人物相处得更好一些。那今天我们一起分享一些有关的方法和心态，求神帮助你，按你所面对的独特的处境来调整和使用你。面对不同的关系，让我们也不要忘记为心中想到的那段关系更多的祈祷，并真诚地交托给掌管一切爱我们的主耶稣。如何面对受火山型性格倾向影响的人际关系呢？首先，接受自己内心的火山型。杜博士在他的著作当中指出四种基本情况，这四种情况都会引起人们愤怒的情绪。第一个就是疲劳。当人们感到疲劳、衰弱、乏力和饥饿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发怒。第二，就是在难堪的境况，在公开场合被人轻看或受挫折时，往往更会让我们感到愤怒。第三是失望，不管计划受阻到了什么程度，都会叫人感到失望，激发人们的怒气。四就是被拒绝。当人受到伤害时，许多时候都会冒出愤怒的火。当我们因为火山型的人爆发怒气而心生厌恶，甚至赶紧与他们朝反方向走，那这都是人之常情。如果我们以为自己绝对不会像他们这样的话，尝试想想，虽然你也许真的不会像火山型人物那么火爆，在生活当中总是以愤怒的态度面对人事，但有时候我们也会忍不住怒气的。因此，承认自己也会有差不多的情绪，并尝试带入火山型人物的心境，多点同理心，有助于减低你和他们相处时的张力与压力。不要将愤怒完全掩藏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所投下的炸弹，在现代依然会在欧洲被发现。当战争的枪声沉静下来几十年后之久，人们依然偶尔会在建筑地盘、海滩，甚至捕鱼的时候在大海里发现曾经的炸弹。随着时间过去，这些尚未被人探测出来的炸弹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了。未经处理的炸弹所产生出来的后果，就跟未能好好解决的愤怒十分相似。在我们最没有预备的时候，掩藏起来的愤怒也可以随时爆发出来。其实我们都很容易犯一个错，为了应付火山型人物的愤怒， 我们通常会努力地阻止自己的怒气，甚至完全忽略掉它。这是很多人面对愤怒的人很自然的选择。毕竟，在面对火山型人物那种不顾一切、拼死发怒的状态时，我们很容易会希望赶紧和平吧，赶紧停止一切冲突吧。然而，是不是你从来不宣泄你的感受，火山型人物的怒气就会消失了呢？有不少夫妻内心积累的愤怒，实际上一直都在翻腾不休，但表面上他们依然会说：“我没有发怒。”很多人怕大发雷霆，就是怕得不到别人的欢心，怕承认自己生气会有失身份，会失去别人的拥戴。然而，原来完全将愤怒的感受掩藏起来是十分危险的，如果长期下去，会影响身体和精神的健康，也会让我们难以和心爱的人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如果我们无法偶尔让自己大胆地承认和宣泄心中的愤怒，这反而容易将亲密的关系毁掉。你们永远不会真正的了解和明白对方，同时，这会制造出一个危机，就是当你忍无可忍的时候，在毫无原因的情况下，你随时会爆发出更大的愤怒。那个时候，你重视的人只会觉得莫名其妙。所以，盲目忽略掉自己生气的感受，一味的忍耐不说，反而会为你重视的关系带来巨大的伤害。当然，我们不是让大家随时的去大发雷霆，而是想带出偶尔坦诚的表达你真实的生气状态，甚至真诚的发点小脾气，让彼此认识双方真实的感受，其实也可以避免你们累积愤怒，免得日后那不可收拾的大型炸弹的爆发。不要成为戴罪羔羊。如果父亲是一名火山型人物，妈妈、孩子、猫猫狗狗，好像全部都要小心了。爸爸回来了，他又心情不好。为什么家人通常最容易遭殃呢？因为很多火山型人物往往都是在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才会大发雷霆。比如，对自己已经跟从很久的上司、配偶、孩子，甚至牧师，尤其对那些受了气之后根本不会离开自己的人，火山型人物就更加会对他们大发怒火，因为他们感觉比较安全，发怒的后果其实也不大。因此，如果你已经成为某个火山型人物经常发怒的对象，那么很可能因为在对方的眼中，你是一个安全发怒目标，他觉得可以放心地对你发怒，却令你成为戴罪的羔羊。戴罪羔羊这个词语其实来自于圣经旧约，指当时大祭司带到祭坛前的那些无罪的羔羊。大祭司将双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罪孽的过犯，之后会将羔羊送到旷野去释放，象征着羔羊担当了以色列人一切的罪孽。当你成为火山型人物宣泄怒气的对象时，有没有曾经觉得很无辜，就像戴罪羔羊一样呢？其实这种情况不罕见，那些无辜的人其实没有做错什么，也没有亏欠火山型人物， 但是忽然之间却要承受对方喷发出来的狂怒，就像由猛烈的火山喷发出来的岩浆一样直接扑过来。现在知道了火山型人物有选择发怒对象的这种普遍倾向，下面有两种方式你可以参考，看看能不能与火山型人物更好的相处。首先，你要知道，很多时候虽然火山型人物向你发怒，甚至指责你做错了才令他生气，但很有可能你根本不是让对方发怒的真正原因。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不少长期被火山型人物宣泄怒气的对象会觉得是因为自己做错了，自己很差劲才令对方发脾气。被发怒的人甚至会一直的怪责自己，以为自己就是那问题的根源。如果你是长期被发怒的对象，请虚心想想，也许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其实你非常无辜。如果是这样，你大可以安心很多，起码不要再活在自责之中了。二点是，如果可行，尝试跟火山型人物定下界限，并帮助他找出真正令他们生气的人或事是什么。冤有头债有主，认清他们怒气该指向的方向，这样才不会让你或无辜的人成为戴罪羔羊。这种直接指出的做法，有时候比起盲目忍耐，更能帮助某些火山型人物，因为他们也许会因为你勇敢提出，而发现自己原来经常将怒气转移给你，他们也会忽然醒悟，其实不能盲目的再去继续欺负你了，希望他们会暗暗的明白自己是不对的。发脾气的习惯也许不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改正，但能认知自己不对，就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很好的开始了。慎防感染。前纽约有一位棒球队的经理人 Martin， 在自传当中提到跟棒球明星曼特尔到德州打猎的情况。当时二人一起正前往曼特尔朋友的牧场，到达后曼特尔叫 Martin 在车上先坐着，他去跟朋友说一声。朋友立马准许曼特尔进去打猎，但同时又请曼特尔帮自己一个忙，就是这位朋友呢有一头心爱的骡子，眼睛逐渐瞎了，在受尽折磨。朋友不忍心将骡子杀死，他想请曼特尔能够代劳。当曼特尔回车子上找 Martin 的时候，装出一副很生气的样子说，
我这个朋友太可恶了，竟然反口不许我们打猎，我现在就要杀死他一只骡子。曼特尔像疯了一样开车去牲口棚，虽然马丁一直反对，曼特尔却非去不可，并嚷着说，你看着，
然后就跑进去把骡子杀死了。不过当曼特尔离开时，却突然听到两声枪响，他赶忙跑回汽车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他看到了自己的朋友马丁也拿出了枪，他对马丁大喊，马丁住手，你在做什么？
当时马丁愤怒的满脸通红，他愤怒的大喊着回答曼特尔说， 我们不应当给那家伙点颜色看看吗？我刚才杀了他两头牛。
啊，亲爱的朋友，你们听听，愤怒其实是有着极为危险的传染力的，它能够挑动人的无知和情绪。就像箴言所说，容易发怒的人不要与他为友，免得你效法他的行径。这句话呢，记载在箴言22:24-25。不妨考虑记账的做法。如果你认识的火山型人物愿意承认自己管理怒气上是有些问题的，而且呢，他愿意改善，那么这里有一个绝好的消息，也就是你可以建议他保留一本私人的争吵记录本。这个争吵记录本在专业治疗过程中对一些愤怒的病人是很有帮助的。这个小方法无需任何专业人士都是可以使用的。争吵记录本是用日记的方式来记录、分析那些引起争吵的事。火山型人物可以写下和记录自己发怒的地点、事件、原因、在场人物、大家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愤怒的结果和自己事后的感觉等等。这个简单的方法呢，可以帮助火山型的人物认识自己内心的行为，调整自己，保持冷静。如果他们肯用心的采用这个办法呢，效果是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的。试试用争吵记录本一个礼拜，说不定可以令你们之间的生活状况呢出现大的改变。给上帝留下空间。一名有火山型性格倾向的同事忽然冲进办公室，冲你而来，为一些你可能其实就不知道也与你毫不相干的事对你大加训斥，咆哮着说你做的不称职，令你感到难堪极了，难以置信，只能瞪眼看着他。当他在你的桌前向你倾钱，用手指指着你的鼻子滔滔不绝，你开始感到自己的体内血脉沸腾。下一步该怎么做呢？你会不会出于自卫突然大声地骂一句，你太过分了？不然你也会希望给自己说说话，为自己分辨几句吧。我们受到别人攻击时，第一反应就是想还击，希望正义得到伸张，讨回公道，无故惹事的人能够得到教训等等。然而，对火山型的人以发怒回应，只会让自己走上绝路。如果这是一场游戏，对火山型人物发怒，没人会赢。相反，你可能尽了一切的力，但是最后他却会用更大的愤怒来还击你。上帝曾经给我们定下一个重要的原则，使徒保罗给罗马人的书信里也强调这一点。他说，不可以以恶报恶，大家以为美的事要努力去做，可能的话总要尽你们所能与人和睦。亲爱的弟兄啊，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等候主的愤怒。那关键就是，如果你通过适当程度的表达，对方还是不愿意听你的，那让我们就不要因为对方的邪恶而让自己走进更大的邪恶报复的心理里。就让我们相信，上帝最后会处理的。
弃以牙还牙的权利。我们一直在讲，面对火山型人物的脾气爆发时，该如何平衡我们的反应。我们走向任何一个极端都是不健康的。那么第一个极端是，有些人盲目接受火山型人物所有的脾气，这就变相纵容了对方大发雷霆，加剧了对方的坏脾气，这对关系的改善一点益处都没有。另一个极端是，与火山型人物为敌，事事与他对着干，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最终为了复仇，搞得自己平静的心境也变得敏感愤怒，因为自己的情绪完全受到了对方的牵引，他发怒，你也发怒。因为要被动地看火山型人物什么时候发脾气，他爆发，我回敬他，抵制他，跟他拼了，最终你就会失去自己心灵中的那份轻松和自由。所以这两个极端都是不健康的。如果火山型人物的行为暂时没有改变，请记得使徒保罗在圣经以弗所书说的话，一切苛刻、恼怒、暴力、嚷闹、毁谤，连同一切的恶毒，都应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要互相友爱，存温柔的心，彼此饶恕，就像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请记得，争取没有错，不纵容对方也是好的。然而在过程当中，别忘了求主给你提醒，不要在不知不觉间成为另外一个心存恶毒、毁谤别人、对人苛责的人。主耶稣爱我们，希望我们活在真正的自由里，不要变成另一座另类的火山，失去与主耶稣同在的那份属天的平安和心灵的自由。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在关系中不要被人剥削，这是合理的。但是请记得，如果对方无故向你宣泄怒气，用苦毒卑鄙的方式和无理的脾气对待你，你也不要跟着对方用同样的方式还击他。有时候宽恕是给上帝留下余地，将事情交给上帝来处分。因此求主耶稣给你一颗谦卑的心，何时争取，怎么争取，心态如何，求主教导我们取得合他心意的平衡，让我们不要变得迂腐，也不要变得苦毒，让我们摆脱心中愤怒的咆哮，活出真正的自由。在未明底蕴前，不要轻易启动争端。如果你在不明的情况下，因为火山型人物突然发怒而感到耻辱，那么在你还没有弄清楚什么原因之前，千万不要摆出要和对方决斗到底、玉石俱焚的态度。这个做法呢，只会对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造成无法补偿的破坏。相反，你可以先忍耐着，不争吵，不急着为自己辩护，先花点时间弄清楚对方发动这场战争到底是什么原因。比如你不妨对发怒的人说，我很想知道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么不满，是不是……当你弄清楚矛盾的真正所在之后呢，你可以提出一些客观的看法，从而避免大量无谓的争吵。作者塔利斯博士在他的一本关于愤怒的著作当中说，不要在怒火中烧时说话，这只会说出既有害又错误的话，应当给自己一些时间先冷静下来，
因为你之所以发怒，其实是想要达到一些目的的。
那就先停下来，休息一下，先想想吧。
欣赏火山型人物的贡献。愤怒这种特质呢，实在是具有极大破坏力的。当它影响着某个火山型人物的行为时，我们通常只会看到这个人是易怒的、可怕的。其实，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忽略掉了这个火山型人物身上可能有的美好特质。我们应当取一个健康的平衡点，与火山型人物相处的时候，偶尔提醒自己，火山的破坏力很大，但火山也可以为人类带来好处。比如，不少火山物质对工业和化学具有重要用途。由熔岩形成的石块可以用来修路，经过风化的火山灰可以令土壤更肥更健康。在不少火山区，人们利用地底蒸汽作为能源。对科学家来说，火山更加是用来研究地球内部的窗口。那么，就像地上的火山有好处一样，人性当中的火山呢，也许也有它好的地方。当然，我们不要盲目地去吹捧火山，我们需要学习如何避免火山型人物无止境又无理的脾气爆发。当然，同时呢，我们也不妨花点时间去认识一下这些火山型人物身上所具备的美好特质。有时候啊，这能够帮助你更有效地应付他们间歇性的情绪爆发。